第101篇，关于犹大、西布伦和以撒迦所预言之祝福的属灵意义二。按照旧约雅各的12个儿子安排为4组，每一组3人。雅各在创世纪第49章里祝福的预言，就是基于这些的组别。我们已经讲过第一组流变、西面和利位。这一组在神眼中完全是邪恶的，流便是污秽的，西面和利位是残忍的。第一组的记载是雅各12个儿子记载的起头，这真是何等可怜的起头。然而这对我们该是一个鼓励，因为我们的起头也是非常的可怜。第二组是由犹大、西布伦和以撒迦组成，因为基督同着这一组而来，所以这是得胜的一组。这一组有福音、福音的传扬和召会生活。有些人也许以为说，我们在创世纪49章看见福音的传扬以及福音传扬所产生的召会生活太过了。但是请记得，第二组的第一个支派是犹大。而关于犹大的记载，最有意义的一面是狮子。第9节说，犹大是个小狮子。我儿啊，你抓了食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。这一节由启示录5章5节得着解释。那里称基督为犹大支派的狮子，没有启示录5章5节就很难解释创世纪49章第9节，但是有启示录的5章5节在我们面前，就没有人能够否认犹大表征基督。虽然新约常常解释旧约的表号和表征，但是未必记载这些解释的每一个细节。关于犹大是狮子，创世纪49章有3方面：小狮子、卧狮和母狮。然而启示录只是概括地说到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并没有说到这些详细的方面。那些居守规条的人会说，哦，我们不要太过了，我们只能说新约所说的，我们不可以多说，这个是太居守规条了。创世纪第49章在3方面启示犹大是狮子，但新约只给我们概括的解释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该继续提供细节的解释呢？新约至少有2、3个地方指明，没有把每件事都告诉我们。请看希伯来书11章32节。此外我还要说什么呢？若要一一述说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大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伸言者的事，时间就不够我用了。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说，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每一件事，我只能论到旧约所说的一部分，还有大部分没有提到。那么对这样的事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自己到主面前去求问他。希伯来书的作者领头给我们一条解释旧约的路，他没有时间为我们一一解释，他留下了一些事，叫我们自己直接到主面前去得着解答。没有人会不赞同这个原则。然而有些基督教的教师争辩地说，若是新约没有说到某件事，我们对这件事也不该说什么。虽然启示录5章对犹大有非常清楚的解释，但是新约关于西布伦和以撒迦怎么说呢？马太福音4章15节对西布伦有部分的解释，对以撒迦却没有什么解释。有些人坚持新约没有说的，我们也不该说。照这样看来，我们对以撒迦就不该说什么了。但是我们不能赞同这种短视的观念。犹大支派有属灵的意义，这个事实由启示录5章完全得到证明。西布伦支派和以撒迦支派不也该有属灵的意义吗？ 犹大有属灵的意义，同一组的其他支派却没有属灵的意义吗？这样说是不合逻辑的，是非常可笑的。在上一篇信息中，我们曾经指出，犹大有三个主要的点：基督的得胜、基督的国，以及基督安息于享受他生命丰富的供应。我们在第八节、第九节看见基督的得胜，在第十节看见基督的国，而在第十一、十二节看见在生命里的安息和对基督丰富的享受。这三点不是对这些经文武断的解释。你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武断的吗？如果是，那我就要问你，为什么第九节先提小狮子，而后再提卧狮和母狮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次序呢？那为什么不把母狮放在第一呢？在对狮子的三重提说之后，第十节有杖和掌权者的杖呢？指明王权和国度。那为什么国度在狮子的后面呢？为什么不先提国度呢？在王权之后，有第三项，就是安息，安息于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。关于把驴拴在葡萄树上的解释，你如何解释这些话呢？这些话的内在意义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此外，在葡萄酒中洗衣服是什么意思呢？眼睛因酒红润，牙齿因奶白亮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新约在启示录五章五节只给我们第九节的解释，十一、十二节也应该有一些解释。那么这些解释是什么呢？关于九到十二节所有的点，我们都需要花时间安静在主面前说：“主啊，关于这些点，你要说什么呢？把驴拴在葡萄树上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当你这样的来问主，主就会说：“你若查考圣经，你会看见驴是用以向着一个目标旅行的。这种旅行的驴总是在劳苦。”然后你就会说，我的确是这样的驴，我需要把我这一头驴拴在葡萄树上。十一节所说的葡萄树就是基督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，基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。因此把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意思就是把我们的驴拴在基督身上。这不过是一个例证，说明领会这一段话的正确方法。第十三节说，西布伦必住在海口，必成为停船的海口。这一节不是说西布伦必住在满了马和驴的棚内。不仅如此，这一节也不是说西布伦要住在山上。犹大支派住在山上，在锡安山周围的地区。锡安是以色列国首都所在，然而西布伦住在海口，这非常有意义。犹大表征基督的得胜，就是得着国度、得着胜利的一位，使百姓能够安息在他里面。当然，犹大必须住在山上，但西布伦住在海口，住在海港。港口是为了输出货物，为了送出船只。到目前为止，在这一段话里，我们已经看见两种运输方法，驴和船。像这样的图画在圣经里常常用到。例如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这幅神羔羊的简单图画，却描绘了许多的事。照样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驴和船的图画，也描绘的很丰富。驴是凭着自己的劳苦运送东西，但是在古的时候，船是凭着天上的风力航行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指输出基督的福音。犹大是产生福音的工厂，而西布伦是输出犹大所产生之福音的海口。马太福音四章十五节指明，西布伦是加利利的一部分。主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他传扬国度福音的指示。 在他复活以后，天使嘱咐妇女告诉门徒说：“看哪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。在加利利那里，复活的基督和门徒相见，并嘱咐他们传福音。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给他们指定的山上，在那里，主对他们说：‘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’”西布伦是加利利境内的一部分。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启示，头一批传福音的人就是加利利人。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主对加利利人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”借着这一切，我们看见西布伦表征福音的传扬。犹大表征福音，这福音由得胜的基督、基督的国，以及安息于对基督丰富的享受所组成。这就是犹大所代表的福音。因此，犹大是产生福音的支派。福音产生之后，就需要福音的传扬，所以西布伦来完成这个使命，卸下输出福音的负担。输出福音的正确做法，不是凭着驴靠自己的辛劳来跋涉。输出福音的正确做法，乃是凭着靠天上的风加力的帆船。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主告诉加利利的传福音者要等候，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而使徒行传二章二节说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暴风刮过。从那个时候起，船就开始航行。在这些活的船中间，有一艘叫做彼得。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不是一只跋涉劳苦的驴，告诉别人耶稣是救主。他们必须相信他，否则他们会灭亡。彼得乃是一艘凭着强大风力航行的船。今天基督教里福音的传扬，主要是凭着劳苦的驴完成的。但是你读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的信息，你就会看见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像是一艘航行的船，不像一只徒步而行的驴。福音的传出是凭着帆船，不是靠着人造的引擎加力的汽船。传扬福音不要耍什么花招，借着花招传扬福音，就是将帆船更换为汽船。历史证明，福音从来没有凭着驴或者汽船输出的。按照召会的历史，每当福音传出去，总是凭着帆船，凭着像船在天上风力之下的输出航行的圣徒传出去。你如果不这样的解释第十三节，那么你如何解释呢？西布伦是停船的海口，为着输出马、铃薯、橘子或橄榄吗？不要忽略了整本圣经的全文。第二组的三个支派的解释是受犹大的管制，犹大的意义支配了解释。犹大表征基督是福音。按着属灵的历史，使徒行传是在赐福音之后，并且使徒行传是记载加利利的传福音者。这些加利利的传福音者，是指凭着天上的风力航行的船。既然犹大产生了基督的丰富，就需要西布伦将这些丰富输送给万民。第十三节也说，他的境界必延伸到西顿。这里不是说他的境界必延伸到耶路撒冷。西顿是在圣地以外一座异教的城，这个城在海边，在海上交通达到地极。因为第十三节是诗，所以必须按着寓意来解释。这一节有停船的海口和外邦世界的境界。在使徒行传里，福音传扬的历史与这个相符合。早期传福音者，他们从圣地航行到小亚细亚，然后横越爱琴海到希腊、罗马和西班牙。使徒保罗从圣地乘船 首先航行到西顿，最终到罗马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所记载福音的历史，应验了第十三节。有一天，我查读达密的圣经要略，看看他对于西布伦怎么说。他说：“境界延到西顿，指明与外邦世界掺杂。”甚至达密这样伟大的圣经学者，对西布伦的解释也是错误的。当他想要解释西布伦的意义时，他必定忘了这一组的第一个支派犹大。不仅如此，他必定没有考虑过新约中所启示西布伦的意义。在新约中，我们看见西布伦在外邦人的加利利，加利利的传福音者就是从那里奉差遣出去的。因此，我们接受别人的意见必须非常谨慎。虽然我们曾跟随一些圣经教师，但我们并不是盲目的跟随人。相反的，我们将每一点透彻且谨慎的与圣经查核。按照历史，在犹大产生福音以后，福音的传扬就借着西布伦来完成。在犹大的记载里，重要的词是狮子；在西布伦的记载里，重要的字是船。狮子是单数，船是复数。只有一位基督，却有许多加利利的传福音者；只有一个福音，却有许多船。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停船的海口，我们是在海口的船只，预备载着基督这福音起航。青年人，你们岂不是预备起航的加利利船吗？你们是船，必须预备起航，但是不要航行出去，发起另外一个运动。雅各说出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所记载预言的祝福之后数百年，摩西这位年老的颁赐律法者说：“西布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”这里所提的出外就是起航。因此，摩西的话和雅各的话一致。雅各将西布伦比喻为船，当然船是为着外出的。摩西告诉西布伦出外可以欢喜。我们若是为着福音出去，就必定欢喜。现在我们来看以撒迦，以撒迦不在西布伦之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以撒迦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？第十四、十五节说，以撒迦是强壮的驴，卧在羊圈之间，他以安息为家，以肥地为美。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之后有书信，论到召会生活的事，所以以撒迦是表征，代表召会生活。以撒迦被比喻为强壮的驴，卧在羊圈之间。第十四节提到驴，将这一节与十一节连起来。十一节说到将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因此驴将以撒迦连于犹大。在犹大，在福音里，有小驴拴在基督这葡萄树上。在以撒迦在教会生活中，有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间。在创世纪四十九章，卧的意思是在满足中安息。基督这小狮子捕获掳物并享受掳物之后，就躺卧下来，在满足中安息。第十四节这里有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间。在犹大那里，我们是小驴。但在以撒迦这里，我们是强壮的驴。这些强壮的驴不是在劳苦，也不是在跋涉，乃是在躺卧。当你刚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，你也许是小驴，但是在教会生活多年之后，你如今可能是强壮躺卧的驴。要注意，这里躺卧的驴不是安息在羊圈之中，乃是安息在羊圈之间。每一个宗会宗派都是一个圈。今天我们不是安息在任何宗教的圈中，而是安息在圈外。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指明，犹太教是圈住神羊群的圈，而他进入这圈，目的是要把羊群领出来。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，主说：“我另外有羊，不是属于这圈的，我必须领他们出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成为一群，归于一个牧人。”赞美主，这里躺卧的驴不是安息在任何的圈中，而是卧在羊圈之间。虽然它离圈不远，却不在任何的圈中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那么你也许会稀奇，驴怎么会在羊圈之间呢？从一面来说，我们都是羊群中的羊，但照着我们天然的人，我们都是驴。许多时候，我在主面前对自己感到相当快乐。我赞美主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，我在你的召会中，我在你的羊群中，是许多羊中的一只。”然而，在别的时候，我看看自己，就说：“你看起来不像羊，也许你是个驴、马或牛。有时候你看起来更像一个水牛。”晚上，当一切工作结束了，你安静地坐在主面前，也许你会说：“主啊，我何等的感谢赞美你，我在你的羊群中。”但同时你也许会看看自己说：“啊，可怜的我，我看起来不像个羊，我看起来更像头牛或马。”照着我们天然的性情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羊，我们不是驴就是马，不是牛就是水牛。然而我们也是变化过的人，虽然我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，但我已经变化过。我生来是中国人，但我借着重生成了基督徒。凭着出生，我只是一头驴，但凭着重生，我现今是一只羊，安息在羊圈之间。因此，我们是一群变化过的驴，安息在羊圈之间。我们承认我们并非生来就是羊，然而我们今天是卧在羊圈之间的羊群。当以撒家卧在羊圈之间，他以安息为家。我们都已经看见过这个佳美的安息，在羊圈之间有何等佳美的安息。这就是召会生活中的安息，就是停止劳苦，安息在基督里面。十五节也说，以撒家以肥地为美。当我们安息在羊圈之间，就是安息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也就享受佳美的安息和肥美之地。这地就是基督。你如果想想你的经历，你看见这是真实的。当我们在羊圈之间，就是安息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就看见佳美的安息和肥美的地，就是基督做了我们的青草地。我请问你，你若不这样解释这些经文，那么这些经文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。但这样的解释使这些经文满了属灵意义，并且加强我们的经历。第十五节也说，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。这对我们的经历也是真实的。当我们安息在召会生活中，躺卧在羊圈之间，体认安息，享受肥美之地的时候，我们就甘愿的低肩服侍，并担负一些责任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这不是我们选择的工作，这乃是主分派的工作。这是元首分派给他身体上众肢体的工作。我们在身体服侍中所分派的一份就是服苦，而这样的服苦最终成为献给我们主人的供物。在福音产生之后，有福音的传扬，福音传扬的结果就有召会生活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都是躺卧在羊圈的驴，看见佳美的安息，并享受基督做肥美的地。当我们躺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担负你所分派给我的工作，我愿意服苦背负这样的担子，使我能够有东西献给你，叫你满足。”申命记三十三章十八节说：“希伯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，以撒家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。”我们已经看见摩西告诉希伯伦出外可以欢喜， 现今我们看见以撒家要在帐篷里快乐，毫无疑问的，这里的帐篷就是指召会生活。为了福音的传扬，我们必定乐于出去，但为了召会生活，我们必定留于地方召会中。在福音的产生、福音的传扬和福音传扬的结果之后，我们来到《生命记》33章19节所看见的完成。这一节说，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，在那里献公义的祭，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。在完成里，首先是列邦被招到神的山上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邀请人到神的山上，就是神的国里。当然，这个邀请要在千年国期间才完全应验。在千年国里，各民各国都要借着传扬被招到锡安山上神的国里。但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就有这事的缩影。由于传福音和教会生活，就是西布伦和以撒迦，列邦都被招到神的国、神的山上。这一节用被招的列邦，将以撒迦连于万民都必归顺的犹大。第二，在山上列邦要将公义的祭献给神。在神的国里，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，有这样公义的祭献给神。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所献给神的祭都是公义的，是照着神公义的要求，在要来的国度里也是这样。第三，召会和国度成为我们的享受，这是由以下的话来表征。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。要解释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必须查考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宝贝和珍珠的比喻。在马太福音13章，宝贝是指国度，而珍珠是指召会。我相信在生命记33章第19节里，海里的丰富就是召会。毫无疑问，海表征列国，就是外邦世界。从外邦世界中产生召会为丰富，所有的外邦信徒都是海里的丰富、列国的丰富，这就是召会。国度是沙中或地里所藏的珍宝。我们如果将马太福音13章这两个比喻的正确解释，应用到《生命记》的33章第19节。我们就会看见福音的结果，以及福音所产生召会生活的结果，就是享受召会生活和国度。甚至今天我们就在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。我们在吸取召会生活和国度生活。召会生活是出于列国的丰富，国度生活是地里所藏的宝贝。甚至今天国度生活仍是隐藏的。外人不懂得我们在召会中做什么，他们也许说，我真是不懂得那些人，他们似乎是每一天都聚会，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是在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。在雅各众子的第二组里，有犹大所表征的福音，这完全记载在四福音书里。有西布伦所表征的福音的传扬，这完全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里。有以撒迦所表征的召会生活，这完全记载在新约，从罗马书开始的以下各卷书。结果是享受召会生活和国度生活。要懂得创世纪第49章，就需要整本圣经，甚至单单第二组就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。在四福音里，我们看见犹大是福音；在使徒行传里，我们看见西布伦是福音的传扬；在书信和启示里，我们看见以撒迦是召会生活。这一切的完成，就是我们享受吸取丰富的召会生活和国度。今天有些基督徒，他们只关心犹大，就是在基督里得胜的生活；还有一些别的关心西布伦，就是他们只在意福音的传扬，但是很少人关心以撒迦 就是朝会生活。然而，我们必须关心这一组的全部，关心犹大得胜的生活，关心西布伦福音的传扬，并关心以撒家朝会生活。这样，我们在基督里就能够有完满的享受。